休斯顿，2011年9月30日。这是一幅可怕的图景。我在进行舱外活动，而身体与国际空间站完全脱离。也许是由于没能抓住一根栏杆，又或者是我身上的锁扣没有正确的固定。对于这些偶然事件，安全缆索本来可以救助我，把我拖回锚点，但很显然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所以我开始一边旋转，一边远离空间站。现在，回到国际空间站的唯一希望是舱外活动简易救生装置，也就是安装在套装上的喷气背包。它有24个小型压缩氮气推进器，在肩膀和臀部的高度分为4束。喷气背包保证我储存有一点动力，可以旋转并返回空间站。假如我真的身处太空，那么现在应该努力保持镇定，集中精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也就是取出喷气背包的控制器。我需要旋转身体右侧的枢轴，以便够到提取杠杆，并用它启动弹簧装置，使控制器从背后的隔层弹出，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实际上，及时完成这一系列操作并不简单，特别是在即将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但未来我还有机会对此进行思考。今天，我手里握着的是一个操纵杆和3个波动开关。我将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的虚拟现实实验室里带着喷气背包进行第一次飞行。我沉浸在模拟环境中，在这里，国际空间站外部的每个细节都被完美复刻。专门的传感器在对我脑袋、胸部和双手的运动进行监测，投射到面前观察器上的画面也在据此变化。在模拟开始时，我被安置在气闸舱，这是一个小型太空舱，宇航员正是通过它进入太空。我立即就被丢了出去，现在国际空间站每隔3到4秒就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只停留片刻，而且距离越来越远。我试图辨别方向，弄清楚自己被丢向哪里。不过，对于国际空间站的外形，我还不太熟悉。我看到一块块太阳能电池板、航架、联盟号或进步号，看不到潜望镜，我无法区分。在模拟了提取控制器所需的时间，也就是30秒之后，我获得许可启动自救程序。第一个步骤是停止失控的旋转，而在这一步，喷气背包使一切变得简便。我可以借助简单的命令自动取消旋转速度。现在我必须找到国际空间站。我慢慢旋转，直到它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试着将自己与我离开时的那个点，也就是气闸舱对齐。如果我能够完美的瞄准，向前的冲力将有效地抵消远离的速度。重要的是精确，因为剩余的推进剂已经不多了。氮气储备可以容许路线规划上的一些不精准，但不能是重大失误。太多错误或不必要的点火会导致空缸，无法再次设置正确的靠近，没有第二次机会。现在我距离气闸舱仅仅几米之遥，估计很快就能够抓住一个栏杆。我低头看了看，虚拟控制器显示还剩余20%的推进剂。对于第一次尝试来说，这样的结果还不赖。当然，我明白训练之初提供的场景比较简单。在真正前往国际空间站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要证明自己能够控制几倍于此的旋转和远离速度。需要一步一步的来，事情永远是这样的。休斯顿，2011年10月3日。我把潜水服中所有的空气都排掉，坐在游泳池底部足够靠近气闸舱的地方，以便能够观察支持团队的各种活动，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打扰他们。在我的头上和周围是一片由水和金属构成的世界，在所有的方向，目之所及都是铁架的金属网格。空间站的宏伟复制品就置于其上。距离底部仅仅几米的高度，白色的圆柱体模拟着加压太空舱，再往上是横架，顶端几乎直抵水面。塑料管替代了电器和液压连接，一段段黄色栏杆勾勒出可以淹没在水中的空间站的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的路径。在太空中，同样会有一段段的栏杆处于同样的位置， 只不过它们有时会受到微陨石的撞击。我习惯了潜入水中时的沉寂，但是在这里，高音喇叭几乎不间断地播放着身穿套装的宇航员与教练员之间的交流，后者在控制大厅通过摄像机拍摄的画面追踪宇航员的活动。一个摄像机安装在套装的头盔上，另外一个由潜水员来操控。一共有十几个潜水员，每两个潜水员负责一名宇航员，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并在必要时帮助他们移动。其他潜水员则在模拟中起到支持作用，负责运输工具以及实时地进行模型各个部分的组装。我从游泳池底部的一个角落观察着两名宇航员缓缓地移动，就像是在慢镜头电影中一样。每做一个动作，他们都要与僵硬的套装和手套、有限的视野，还有几乎6个小时水下生存带来的疲惫讨价还价。不过，缓慢也是一种战略，慢即快，这是舱外活动中的口头禅。不紧不慢的人，最后反倒会显得最快。我要求尽可能多的潜水，以便在第一次穿套装上课，明年春天的时候能够做好准备。我希望熟悉国际空间站的模型，也希望一次次尝试规范动作，闭着眼睛了解栏杆的布局，或者坦白说，我是想尽量在水下度过更长的时间。身处水下世界时，我觉得自己是在地球上最靠近太空的地方。休斯顿，2011年10月4日。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控制室悬浮在游泳池的水面上，呈现出一番迷人的景象。透过一扇大玻璃窗，可以俯瞰巨大的游泳池。当水面平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下的金属世界。今天，游泳池里没有身穿套装的宇航员，但还是在进行某些活动。不少潜水员正二人一组为潜水做准备。高音喇叭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播放服务通知。萨拉是中心浮力实验室最有经验的潜水员之一，他向我解释说，他的同事必须潜在水里，按照需要为后面的几次训练课程配置模型。他继续向我说明，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模型并不是绝对忠实于原型，比如在水下要一个能够运转的泵有什么用呢？另外，宇航员永远不需要对泵进行维修，只需要在必要时出舱用备用泵替换故障的泵。该模型只需保证几何精度，并且还原宇航员的操作界面，例如手柄、螺栓、电器或液压连接。今天，很多关于穿套装在水下训练的简报都由萨拉负责。他从如何度过中性浮力实验室中典型的一天开始。首先是游泳池边的工具准备工作，然后是早上7:30的体检，再接下去是和整支队伍做简报和换装。9点钟潜水开始，第一件事是由两个分配给一名宇航员的潜水员进行池底压载。在讲解这一点时，萨拉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要想有效地进行训练，压载至关重要，而且能够避免过度疲劳。压载做得越是精心，对于失重的模拟也就越忠实于国际空间站的实际情况。首先，潜水员要建立中性浮力，他们根据需要在套装里添加或减少小块的重物和橡胶块，抵消套装和身处其中的宇航员自发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于是，重量通过水的进水压力得到完美补偿。到此为止，事情还是颇为简单的。萨拉解释说，在下面的一步，压载变成了一种艺术。为了能够模拟太空中的状况，以及能够在所有的位置和方向不加区分的工作，需要一个中性装置，也就是套装和宇航员这个组合要能够向任何方向没有阻力地转动，并且可以始终保持同一方向，同时不表现出任何自发旋转的倾向。只可惜，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不过，潜水员依然竭尽全力。重物和橡胶块被放在适合的口袋里，套装的前胸、后背和脚踝，以便按照需要加重或者减轻不同位置的重量。萨拉直言不讳，对于衣服尺码比较大的宇航员来说，压载更加容易和有效，因为他们更加撑得起整个舱外机动套装。 在他们的套装里，气泡更少，而且因为他们的身体足够填充套装，可以确保姿态的稳定。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吧，即便套装处于中性浮力状态，里面的宇航员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假如他们头朝下，就会感觉整个身体都压在肩膀上，所以静止以这个姿势工作超过10分钟。尽管如此，肩膀受伤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因为关节被迫以那种非自然的姿势工作。接替 Sala 的是汤姆，作为医生和我的宇航员同事，他向我介绍了一系列注意事项。首先，好的压载是第一步，因为越是接近中性状态，保持希望的姿势所需要花费的力气就越小。其次，必须加强稳定关节的肌肉，特别是小的旋转肌群。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我当然可以向宇航员健身房的专家们请教。最后，合适的套装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套装必须完美贴合我的身体。穿着不合身的套装工作，就像长时间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路一样，会导致疼痛和水泡。这样的描述可以使我们对此有一个概念，但我怀疑得到合适的套装比买一双鞋要复杂得多。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